中国民主季刊第三卷第四期，纪念式历史观，不可靠的历史记忆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王珂。作者王珂为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 Skyline Scholar 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摘要：本文以2020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DSE 历史科试题争议为切入点，探讨集权体制下历史观的操控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折射出官方试图通过单一化的仇日叙事来塑造集体历史记忆，限制多元历史解释。这种纪念式历史观通过强调伟人和重大事件，将复杂多维的历史简化为单一叙事，强化民族主义情绪并抹杀多元视角。它只讲结果不讲原因，本质上是掌控历史话语、巩固统治权力的工具。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DSE 历史科试题争议说起。2020年5月，继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反送中运动尚未被完全镇压之前，香港又发生了一场中学文凭考试 DSE 历史科试题争议。产生争议的试题内容为1900至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有趣的是，争议双方都使用了着著《亦师亦友亦敌：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来作为反驳对方的材料。出题者指出，书中其中一个最值得我们深思的研究结论是，20世纪初，中国国家思想是要建设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即中华民族。而这种建设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思想，恰恰是从梁启超到孙中山等众多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自日本接收过来的。若从利弊论，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实质上是师承日本。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一说自然另当别论，但试题的重心显然是在强调应该用更宽广的视野看待1945年之前的20世纪中日关系，但这也遭到了香港行政当局的强烈反对。他们的意见是，资料 C 本身也不是一个十分确切的例。日本驻清国公使池野文雄有撰文提及，将来清国政府会主动不断向我国送来学生，因此在不知不觉中，我国的势力会在东大陆得到增强。也有历史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当时想到的是通过接受清国人留学，培植一个亲日的中国社会精英层。这里援引的资料也是来自着著《亦师亦友亦敌》，但香港特区政府此时对历史事实的取舍标准，显然只是能否可以用来证明日本为敌。发生在香港特殊历史时期中的这场历史科试题争议说明，所谓有关历史真相的争论，从本质上来说，常常就是历史观之争。这种特点在集权体制下会表现得更为突出。
体制外的教育工作者希望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看待历史事件，
而体制派的官僚们却会将历史放进统治意识形态的解释框架中。香港行政当局通过这场表演告诫香港市民，今后一切对1900至45年间中日关系的回忆、理解、解释和评价，都只能是鼓励对日仇恨和为反日民族主义证明的性质。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打着一国两制的牌子，但香港行政当局的态度证明，中共对香港社会的控制已经深入到了思想的层面。
他们甚至不许香港人民有自己的历史观。然而这一想象值得引起我们深思，为什么中共当局宁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去控制人民的历史观？
在中国当局通过大肆展示武力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造成中国民间反日民族主义再次进入亢奋状态的今天，中共为什么会钟爱这种纪念式历史观的问题，就更加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尼采纪念式历史观批判。纪念式历史观的概念来自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尼采，他很早就注意到历史观会对人类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1874年，尼采出版了《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反时代的考察》
文集第二篇一文，他在其中说道，生活的确需要历史为之服务，这是因为历史可以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求，但是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所以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和评价历史的方法，
也就是不同的历史观，可以称为纪念式或称纪念碑式的、怀古式的
与批判式的三种历史观。
如果一个想做出伟大作品的人需要过去，他就会通过纪念的历史使自己成为过去的主人，能够对传统的和可敬畏的事物感到满足的人就会做一个怀古的历史学家来利用过去。
而只有一个人的心灵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所压迫，
一个人希望以任何代价抛弃包袱，他才会感到需要批判的历史，即判断和批判的历史。尼采对想做出伟大作品的人所钟爱的纪念式历史观极其反感，他的分析能够让我们联想到乔治·奥威尔在1984第二章中的那句名言，党的口号是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先哲们的思想也在警示我们要从本质上认识许多今天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例如9月3号的大阅兵。从表面上看，纪念式历史观是一种以伟大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构建历史脉络的历史观，但尼采指出，这只是一种伪装，敢于行动和拥有力量的人，今天纪念过去的真正目的在于消除一切可以威胁到自己的力量，以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权威。在这层伪装之下，
他们将对现有的强大力量和伟大事物的憎恶装扮成对过去的极端崇拜。也就是说，纪念式历史观之所以对敢于行动和拥有力量的人来说尤为必要，因为它可以让自己成为过去的主人，即垄断对历史的诠释权。他通过纪念式历史观
要告诉
人民的是，
世界上除了他之外，一切的榜样、教师和安慰者等伟大的东西都是无法从他的同时代人中找到的。这不仅可以让他把历史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的工具，更主要的是可以让他借古压今，打压异己，反对社会改革，抹杀一切进步思想和势力。尼采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这种目的在于强化统治者权力的
纪念的历史，
靠错误的类推而存在，而其手法就是削弱动机和契机的差异，只讲结果，不讲原因。因此，尼采断定，只要历史过去主要是当作一个模仿的榜样来用，它就总有被悄悄改动、略加修饰和近于虚构的危险。而中国大陆当局所鼓励的关于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记忆，包括历史书写，事实上都是这样一种经过中共的纪念式历史观加工后出笼的产品，其中更多的是为了鼓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鼓励仇恨的成分。
但错综复杂的近代中日关系显然不能按只讲结果不讲原因的违背逻辑的方法仅仅通过强调仇恨就可以被说清楚的。
不同于中国当局的做法，
中日两国学界
从多个层次和不同角度上分析和理解中日关系的性质。
有的人注意到了，
明治日本的思想和近代国家制度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强调近代日本是近代中国之师。有的人看到日本朝野对辛亥革命的支持和一直延续到此后的中日两国思想家和民间人士之间的相互交往，强调近代日本是近代中国之友。但是毫无疑问，更多的人的观察聚焦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创伤，强调近代日本是近代中国之敌。中国大陆的学者多属于这一类型，无论为师或为友或为敌，人们当然都能够找到事实根据来支持自己对近代中日关系性质的定义。但必须强调的是，学者们的这种做法其实也没有摆脱历史观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到或师或友或敌，他们的视点大都只聚焦于其中一点上而已。然而，三种关系都是围绕着如何建设近代国家的问题而形成，所以三种关系之间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必然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换言之，如果聚焦一点而不顾其他，尤其是只聚焦于敌而无视为师为友的部分，不仅要误解近代中日关系，还必然会落入到那些敢于行动和拥有力量的人，即统治者所挖好的为强权张目的纪念式历史观的陷阱里。东亚独特的民族主义连接的师友敌关系，中国人开始注意到日本是与萌发了建设近代国家的思想分不开的。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关系的分水岭，
中日关系的性质由此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明治日本的富国强兵政策及所取得的成果引起了清朝政府和清国精英阶层的注意。1896年，清朝政府主动开始派遣
中国青年到日本留学，
目的就是为了考察和学习日本建设近代国家的经验。甲午战争后开始了日本留学，在日俄战争后达到高潮，1905年为8000余人，1906年以后冲到了10000人以上。1904年5月开校的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班，第一期学生94人。日俄战争接近尾声的05年5月里入学的第三期学生多达201人，06年10月入学的第五期
更达到了843人。
到日本学习政法尤其受到清政府的鼓励。1904年，清国驻日公使与法政大学总长梅坚次郎促成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最初一年，之后又增加至一年半和两年，宗旨是尽可能最短的时间内为清国培养出掌握近代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人才。课程内容都是来自于西方的近代社会科学知识，从1904年5月第一期入学到1908年4月第五期毕业，包括补习科共有1215名留学生毕业于此，其中包括汪精卫、戴季陶等人。1905年9月又建立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政法类外受青睐的是学军事，蔡锷、程潜、
唐继尧、
阎锡山、蒋介石、何应钦、孙传芳、许崇智、蒋方振多不胜数。原因
投笔从戎进入日本军校，体验日本军队生活
之后回国从军，
立刻就能出人头地。
1905年出现了留学生抵制运动，但决心以日本为师的清朝继续鼓励留学。张之洞与当时清国驻日公使杨书、穆斯林汉军八旗尤其支持留学运动，杨书还积极协助为清国招聘日本人顾问，安排清国官僚到日本视察。在日本教官的帮助下，清朝逐渐建立了近代的教育、司法、警察等制度。古有人说，清朝末期新政实际上就是清朝最高统治者以日本为师，
自上而下展开的一场学习日本的改革运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清朝派大臣出洋考察外国政治制度。12月，以宗室镇国公载泽为首30人的庞大视察团来到日本，受到日本政府高度重视。载泽归国即提出奏请宣布立宪密折，06年9月1日慈禧宣布预备立宪，08年8月27日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代，明显从明治宪法抄袭来的。清国青年到日本留学也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清国最初是在驻日公使馆内开设东文馆，
聘请日人教习，
但日本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立命馆大学和京都大学创始人，认为仍说华语难以成就，提出不如直接送入日本的学校学习。1898年明治31年5月7日时任日本驻清国公使
池野文雄
到清国总理事务衙门，主动提出今闻清政府设立文武专科，变通武备等急需人才，然造就人才之道在于教育学生，如清政府有意向日本派遣学生，日本政府当接受多名学生进行教育，为之提供费用。日本政府帮助清政府进行近代化，当然也考虑到了自己的国家利益，甚至还有将中国纳入日本势力范围的成分。 这种既利人又利己的想法和做法，在一个主权国家成为国际社会基本单位的时代，本来无可厚非。但近代中日关系其后之所以会发展到师友敌三种关系并存，与近代中国接受了发源于日本的近代东亚独特的民族主义、民族和民族国家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简而言之，日本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师，之后又成为帮助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友，最后却变成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敌。来到日本的除了留学生外，还有对清朝的体制改革失去信心的在野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许多人最大的政治目标其实就是推翻清王朝，这是最后造成师友敌三种关系并存的基本原动力。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开始学习日本建设近代国家的经验，并因为这层关系在日本找到了许多支持他们的友人甚至是盟友。这个经验就是建设单一民族国家。在这样一群人中，以梁启超和孙文以日本为师的活动尤其值得重视。
梁启超虽然通过日本学到许多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也把诞生在日本的民族思想作为世界近代的 nation 思想传到了中国。1899年10月，梁启超将日本国体论代表人物加藤弘之鼓吹社会进化论的强者权力的定义译为论强权，以梁公名字发表在清议报上，将民族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形式首次介绍给了中国。凡动植物世界及人类世界，
当强弱二者大相悬隔之时，
则强者对于弱者之权力自不得不强大，因强大之故
自不得不暴猛。
人类亦然，昔者野蛮世界，强大之民族对于弱小之民族，其所施之权力必大而猛，又同一民族中，其强者对于弱者，其所使之权力必大而猛，
不宁为事。
文明人民对于半开及野蛮之人民，其所施之权力必大而猛，事无他故，皆自强弱之悬隔而生，强也弱也，是其因也。权力之大小，是其果也。其悬隔愈远者，其权力愈大而猛，此时天眼之功力也。但是梁启超没有注意到，加藤弘之在原文中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德语的 nation 与英法语的 nation 的不同意义，致使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误将民族当成了世界近代史意义上的 nation 引进中国。民族作为进化论的话语出现，已经证明了它的种族主义实质，但德语的 nation 的意义不同于英法语的 nation， 它是一个血缘共同体。而世界近代史意义上的国家近代化，即建设 nation state， 其目标是在近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上建设一个具有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的共同体，与生物学的要素关系不大。但是产生于东亚的用汉字书写的民族，虽然出自于 nation， 本质上却是一个强调血缘关系的种族共同体，更与近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完全没有任何关系。而这种将血缘共同体的种族与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混为一谈的民族主义能够在东亚大行其道，是因为日中两国有着宗法制和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和制度基因。孙文领导的同盟会实质上也是以此德语或德国式的 nation 为思想根据，号召建立汉人的民族国家，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而同盟会的活动之所以能够得到了日本朝野尤其是在野右翼人士的大力支持，就是因为同盟会按照国家是一个血缘共同体的原理所打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让他们看到了日本进出大陆将满蒙地区纳入日本势力范围的希望。
自从三国干涉还辽以来，
日本朝野中就产生了在黑龙江一带抵抗俄国势力南下的强烈愿望。
被称为玄阳社海外工作机关的黑龙会即因此诞生。东亚的民族思想的母国日本，当然也是把以追求民族及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尤其是那些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大陆浪人们， 更希望以带来国家利益，向社会证明他们的存在价值。按照黑龙会编撰的《东亚先觉志士列传》之说，孙文当年曾答应过他们，革命成功之日即将满洲拱手相送。但革命成功之后，孙文却没有履行当年的承诺，因此引起了当年支持辛亥革命的日本友人的强烈不满。其后一度喧嚣尘上的民族西来说和图兰民族同胞说，更让他们找到了进出满蒙的根据。这些都为日后的满洲事变和中日战争埋下了种子。而以血缘共同体为政治共同体基础的东亚独特的民族国家，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民族的国家思想，不仅从性质上不符合 nation state 的基本原则，与中国传统国家思想的天下理念也是背道而驰。也正是在这种民族的国家思想影响下，非我族类齐心必异的意识变得更加强烈。近代中日之间的敌对关系也变得越来越激烈，
而近代日本曾为近代中国之师之友的关系性质也越来越遭到淡化。
布罗代尔的三十段论，近代日本与近代中国之间无疑是师友敌三种关系并存，但是从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更为重大影响的角度来看，三者中的哪一种关系才更应该受到后人的重视呢？其实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难，因为三种关系虽然在时间上都是发生在近代，但它们却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上中被发现的。认为近代日本主要为近代中国之师的观点，看到的是中国的千年之变。中国思想家和清国留学生因为在明治日本受到了近代人文思想和近代普世价值的熏陶，初步具备了近代的民主思想，而清国政府和民国初期政府则通过学习日本，开始尝试建立符合近代国际秩序的政治制度，例如清末新政。这些行动的本质是从制度上否定了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和国家形态，从思维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与一场战争、一次改朝换代不同，以近代日本为师者看到，近代日本的思想能够用来解决历史性的、积淀在中国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的、根本性的问题。例如，梁启超1901年在日本提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近世一切文明之母，首次把个人自由与文明，也就是社会进步非常具体的联系了起来，包括三大自由的思想。这些当年以近代日本为师者们提出的目标，至今仍是中国人民的崇高理想。而他们之所以难以实现，又反证了他们要扫除的是长期历史的积尘，而要带来的是千年一变。认为近代日本主要为中国之友的观点，看到的是中国的百年之变。它主要是以辛亥革命为历史背景的，那时的东京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支持同盟会的黑龙会之也。
许多日本朝野人士直接对革命派的行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支援，
但也正是出于辛亥革命的需要，东亚独特的民族的国家的思想得以披上 nation state 的外衣进入了中国。正因为如此，
这场革命虽然从形式上结束了帝制，但事实上变相的君主专制体制在中国一直延续至今。
也就是说，从实质结果上来看，辛亥革命充其量不过是改了行头的改朝换代的百年之变。认为近代日本主要为中国之敌的观点，看到的是中国的十年之变。它主要聚焦于1930年代至1945年的战争，因为1894年的甲午海战打醒了中国人，让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尚具有一些为师的性质。而20世纪以后的那场侵略中国的战争，无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但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并非像有人故意歪曲的那样，在战后80年间，日本政府和广大的日本人民没有对那场战争做出深刻的反省。1972年， 中日建交之后，日本政府之所以持续40年以上向中国进行了金额高达 3.6 兆日元以上的巨大的经济援助，以帮助中国奠定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
就是建立在对战争犯罪的反省意识之上的。
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上被发现的不同性质的关系，其代表的意义和重要性自然也不同。法国年鉴学派也是新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其1958年发表的《长史段历史和社会科学》中提出了关于历史时间具有短、中、长三种形态的著名的三时段论。短时段对应的历史形态是事件，以年、月、日为单位，指的是以快速节奏迅速过去的如尘埃般的事件或事态，它即使在当时具有强烈冲击力也很快会被人们遗忘，所以可以被称为个体事件。中时段对应的历史形态是局势，指在短时间内的10年、20年、50年以至100-200年内以较为缓慢的节奏发生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社会变动，可以被称为社会时间。长时段对应的历史形态是结构，所谓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经常起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以一个世纪或几个世纪为单位，以几乎静止的节奏缓慢变化，需要极为漫长的时间才能发生变化，所以可以被称为地理时间。布罗代尔之所以提出三时段论，是因为经过反复的历史考察，
历史学家们发现了关于时间的辩证法，
即瞬时与缓慢流逝的时间存在着尖锐的、深刻的和反复无穷的对立。也就是说，发生在某个时代的某个历史事件可能具有其特殊的意义，但是如果把它置于连续不断的时间线上，与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重新审视，这个历史事件可以在一个完整的历史时间中得到新的认识，从而获得新的意义。因此，三种时段中，布罗代尔最看重长时段，因为只有通过长时段试点上的结构性变化，才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前进速度和发展方向，才能够接近历史的深层。历史深层的运动决定着法兰西各历史时期的前进速度和发展方向，借助长时段来考察历史的深层还真是个好办法。在国家文化、社会、对外关系等方面寻找并发现地下的暗流。布罗代尔的三时段实际上指的是历史的三层结构，一个完整的历史时间是由长期波动、中期波动、短期波动这三层结构所构成的，每一层相互叠加、相互影响，但节奏不同。他主张理解历史应从这三层结构的视角出发，抓住历史表层到深层的整体动态。有了历史层次，历史学家才能相应地重新思考历史总体，用这个一半处于静止状态的深层出发，由历史事件裂化产生的成千上万个层次也就容易被理解了。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对长时段的理解才能够掌握历史的深层，之后才能够真正理解一个历史事件所代表的意义。罗布戴尔认为，短时段上的历史考察是最不可靠的，因为短时段是最任性和最富欺骗性的时间。这是因为与社会学家平面观察社会的社会时间不同，社会是在不停运动的。因此，罗布戴尔主张要既从局势的变化中发现历史变化的周期性，更要注意通过规模以百年计算的长时段和超长时段的历史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化，因为通过中时段的试点发现历史变化周期性，通过长时段的试点发现社会结构及其变化规律，才能够考察出历史的前进方向。而在一个短时段中发生的事件只不过是深层震荡中翻起的火花尘埃而已，对历史不起重大作用， 也就是说，发生在短时段上的历史事件根本代表不了历史的主流。由此看来，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更为重要影响的，无疑是促使中国发生千年之变的近代中国以近代日本为师的关系，因此也是我们最应该重视的关系。我们提出的三十段说，并不是要说可以忘记战争，而是说作为一个短时段上的历史现象，它并不能完全代表历史的主流和方向。历史已经证明，只要不受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的影响，由短时段上的战争带来的创伤是能够被抚平的，包括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美日之间、法德之间等等都可以成为例子。不可靠的历史记忆，让我们再次回到尼采，因为尼采在历史观的问题上很早就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
人类要想幸福地活着，
就要摆脱历史加在人们身上的锁链。这是因为过量的历史感觉会使人看不到个人人格存在和发展成熟的价值，从而损害了生命的可塑力。在哲学家尼采的意识中，维护生活本身的价值和创造人类的幸福是一切活动的中心。但是，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
或是反作，
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尼采因此提出，如果不想让过去的回忆成为当代的掘墓人，就要确定上述这一程度和回忆的限度。尼采甚至在提出历史感觉的限度的同时，还提出了具有记忆天性的人类需要学会遗忘的提议。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
该历史的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的感觉。
因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够发展和前进。尼采之所以会如此对历史、历史感觉和历史记忆保持警惕，是因为他通过对历史观的分类和整理，看到了这样一个近似残酷但却真实的事实：无论是一个国家或一个个人，包括在任何时代中、任何文化环境里、任何民族共同体中的个人，其对现实生活和未来发展的期待，才是他们采用某种历史观和产生了解某个历史事实的愿望的标准。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需要对过去有一定了解，
不管这种了解根据他的目的、力量和需求是通过纪念的、怀古的还是批判的历史而取得的，
只是为了服务于将来和现在，而不是削弱现在或损坏一个有生气的将来，才有了解过去的欲望。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时代、
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来说，
历史记忆都是为了服务于当今利益和未来发展的需要而被建构起来的。因此，其中很多描述并不可以信以为真。当代心理学已经反复证明，人类记忆与人的主观意志是不可分的，因而也是不可靠的。例如，美国心理学家罗夫托斯等人通过大卖场走失等诸多试验证明了人们大多会产生错误记忆或虚假记忆，既能够回忆出过去根本不曾发生的事件，或是对已经历过事件的错误记忆。不仅儿时的记忆不可靠，成年人也可能被植入虚假的记忆，从而使得自身的历史被改写。洛夫迪说，记忆是可塑的，和口头流传的故事一样，每当我们重温记忆时，它们都会发生细微的变化，它们会受认知、心态、知识，甚至人们回忆往事时和谁在一起的影响。这会促使人们对生活中常遇见的某件事产生新的视角。他说，记忆本质上是大脑神经网络的激活，这些神经网络被不断修改，因此每次回忆时，新的元素可以很容易地融入，而现有的元素则可能改变或丢失。影响出现错误记忆的外部因素众多，包括事实发生与记忆之间间隔的时间长短，进行记忆时接到的警示，加工时的情境与心境，来自外部的暗示、人格特质、认知方式、自尊等。 但最重要的还是当前的知识、信仰、情感和感觉会扭曲我们对过去事件的记忆。人们可能会基于当前的情感状态或信仰，对过去的经历进行重构，即进行选择性遗忘和记忆。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克塞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从构造上更清楚地解释了历史记忆为什么是现实的产物。克塞勒克认为，人类社会的任何时间其实都是历史时间，因而任何一个历史时间其实都是由过去的经验、现在的体验和对未来的期待三个层面构成，而来自过去的经验空间和针对未来的期待视域会影响到人类现在的思想与行动。至于如何影响，则与社会和政治行动、与具体的行动中的人和遭遇苦难的人以及他们的机构和组织密切相关。所以经验是存在于现在的过去，为了现实的需要，人类不仅可以随时改变自己对未来的期待，也会为了现实需要而对自己的各种经验进行选择，或者是记忆，或者是遗忘。历史记忆是人类出于现实需要而本能地生产出来的，无需赘言，因为历史记忆能够也必须成为煽动民族主义的工具。在极权主义体制中，记忆的内容和形式都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在极权主义体制中，历史一直不会成为真正的历史。背负着对未来的期许，过去一直在向现在延伸，为了服务极权主义体制而被不断再生产，过去的在场因此也发生在人类生活的各种场合。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最终决定个人、组织和国家如何认识某种历史现象的，不是历史的真相，而是这个人、这个组织和国家的历史观。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在中国，历史受到格外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语中有一句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名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一般都认为这句话出自革命导师列宁之口，因而在中国被视为一个绝对价值。但事实上，列宁著作中根本没有出现过这句话，它不过是20世纪50年代北京人艺根据苏联作家沙特洛夫的巨作《列宁与第二代》改编而来的话剧《以革命的名义》中列宁的一句台词而已。台词原文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江泽民，中国前国家主席，在1989年访问德国演讲时，把它改为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而在国家机器开足马力进行的宣传之下，尼采所提倡的遗忘从道德理论的高度上被彻底摒弃。但事实上，中共口中的过去是一个非常机会主义的概念。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的真实意义，只是要人民一定不能忘记共产党交给你的东西。例如，今天在中国忘记了民国政府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历史不会受到谴责，忘记了毛泽东战后多次向日本各界人士表示有了皇军的侵略，中共才得以取得政权的历史不会受到谴责，
忘记了1972年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援助的历史不仅不会受到谴责，甚至受到鼓励。
也就是说，这句源于苏俄的共产主义革命如今在人民中国大行其道的话语，只是从人格上绑架人民，让他们随着中共的民族主义指挥棒打转。
但普世的世界观却不会像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的话语所表达出的思想那样，
把要求人类不忘过去的仇恨作为历史记忆的目的。西班牙文学家桑塔亚说，不能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踏覆辙，这句话被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的墙上。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1995年6月1日于德国联邦议会发表的关于驱逐历史的演讲中，更加清楚地阐述了历史记忆与现在、未来的关系。不了解过去的人无法理解现在，也无法塑造未来。其实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也强调为了塑造未来而记忆历史。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的典故出自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纪，也谚曰，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宴之上古，宴之当世，参以人事，
察盛衰之理，
审权势之宜。通过原文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典故的前者前世之不忘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而后者后世之师才是唯一的目的。我们从史记中的这个典故还能读出更深的一层意义，不是由统治者教育人民，而是由人民教育统治者，要有正确的历史观。作为统治者之所以要对比古今，就是为了深刻理解当事人民所处境况，从而理解一个政权何以盛何以衰的道理，检查其使用权势是否得当，也就是说
正确。因而普世的历史记忆的目的是走向更幸福的明天，而不是为了让人民牢记并固化昨天的历史仇恨而来的。
而尼采之所以担心历史的滥用，就是因为他看出历史最容易成为民族主义的工具，因此提出历史记忆不能用来固化过去的仇恨，而是让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使他们转向未来，鼓舞他们坚持生活，并点燃他们的希望。尼采的担心
并非无的放矢，
他针对的是19世纪中期以后兴起的狂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潮。
德国人为了塑造德意志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
需要在德国的历史中寻找根源。他说道，因为我相信我们正患着一场恶性的历史狂热病，而在恶性的历史狂热病中塑造德意志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发现让我们这个时代引以为荣的历史与文化的行动，最终只能导致民族毁灭。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这一事实，但即使它是一种美德，歌德的断言也可能是对的，即当我们在发展自己的美德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发展了我们的错误。而很显然，
过度的美德与过度的罪恶一样，能毁灭一个民族。
也就是说，在恶性的历史狂热病中被塑造的德意志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发展起来的民族美德，历史上可能并不存在，但一旦被塑造出来，变成让人必须尊重的很久很久以前的古训以后，就像这个芝麻开门的咒语给人类带来了战争、痛苦和疲惫一般，
使过去的美德成为束缚人民难以进步的越来越沉重的锁链。
尽管尼采反对民族主义的历史观在当时不受欢迎，之后德意志所走的道路却以事实证明了伟大哲学家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对人类思维规律的深邃思考之上的。今天那场挂着追求民族血缘共同体利益名义的战争，尽管过去了80年之久，但是当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句甚至无法进行逻辑推理的话语再次被叫响，轰轰战车和战机的声音响彻天安门的时候，不免让人嗅到了敢于行动和拥有力量的人正在用纪念历史煽动民族主义来鼓吹战争的气息。所以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复习尼采的那句话，尽量远离原因的纪念的历史永不能拥有完全的真理，以为战后80年纪。我是麦丽，在多伦多为您朗读。